好，我们今天会继续学习路加福音，又是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求圣灵亲自在当中向每一个人的说话，让我们看得见我们信靠的对象是哪个，究竟我们更加尽心去明白，亦都去捉紧这个信仰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又给我们有信心做一个行动的回应。求主去带领，以致无论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我想过去这一年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筹量，去考虑究竟打不打哪只疫苗好啊，那些是不是。我想我们呢会即决定打不打某一种的防疫针呢，我想最主要建基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啦。第一，我对这个疫苗究竟有多少的认识，可能去看看一些资料啊，哪里是出产啊，跟着有没有副作用啊，其他打人之后有什么效果等等啦。我们越多资料掌握，我们越有信心做这个决定。第二，我们要清楚这个疫苗是为了什么的目的。假如这个疫苗是为了预防肺炎的，我们没理由三个月之后去投诉为什么打了疫苗之后仍然会染上德国麻疹啊，你不会这样的嘛，是吗？第三，当然就有没有最后做这个决定真的愿意去接种有具体回应的行动呢？我们在信仰上面能够可以好茁壮的成长，都有很类似的重要因素。第一，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信靠的对象是哪个，我们有真正多少的认识。如果没有一个很准靠的认识，我们可能真的建构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宗教，或多或少，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些迷信在这里。第二，这个信仰应许了些什么，我们以为好知道，其实不是知道很清楚。可能如果有错误的期望，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会失望，甚至可能我们会离场。但如果另一方面最宝贵的那样东西我们错失了呢，那就很可惜了。如果你打了伏必泰或者科兴，你投诉说咦为什么预防不到德国麻疹的呢，其实很傻的，是不是？第三，有没有具体的行动，否则只是一个头脑的认识，对生命没什么太大的影响。那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从以上这三个范畴，我们信靠的对象是哪个，这个信仰应许了些什么给我们，我们有没有具体的行动去思想信心的成长。在上文撒种的比喻里面，耶稣提到了神的道落在不同的人的心里面，因为他们不同的听到的态度，因为不同的回应。跟着就描述了四个神迹，就去演绎了听到者不同的回应。如果你之前有听讲到的，我提了 两个神迹，我扼要重温一下。第一个就是耶稣平静风浪，在平静风浪这个神迹里面，耶稣同班门徒讲，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班门徒又惊又恐惧，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都听从他。这个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认识我们信仰的对象耶稣到底是谁。信仰的种子可不可以好地茁壮的成长，认识耶稣是哪个，这个是最基要的一个根基，以致我们对耶稣的权柄能力有正确的信心。第二个神迹呢，就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人了。当那个附在一个人身上的污灵，他跟耶稣这样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你为什么干扰我啊？我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呢。很讽刺，其实污灵是很准诚讲出了耶稣的身份，但是呢他是对抗神的。跟着耶稣将个鬼赶入猪群，被释放的那个人就成为了耶稣的见证人，传扬他的作为。格拉森那班人就耶稣我不叫你离开，见到同一个神迹为什么有不同的反应。好的例证就是说，你知道耶稣是哪个都好，你对这个信仰有不同的期盼，见到同一样东西你有不同的回应。对那班格拉森我估计是猪笼，哇这个信仰搅扰我们看来很平稳的生活，耶稣我不叫你走。 他们看不见一个被鬼附的人得到拯救是更加的可贵，以致他们不接受。有时我们信仰就是这样，有些我们很想要的你都不给我，我走，但我们失落了更加宝贵的东西。今天我们看第三第四个神迹，盼望再更加尽心去思想人的信心怎么可以真正的成长。这段经文呢，我们不难看到是一个三文知识的结构。路加首先讲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就来要死，很危急了，耶稣应该赶紧路的嘛，中间竟然加插了一个患了十二年经血不止的妇人求医治的邪力的叙事，跟着就回去讲那位女孩得救的叙事。如果做一些很简单的观察都不难发现很多相近啊对比的。我简单抽三个来讲，患十二年经血的女人，十二岁垂死的女孩，女人摸耶稣的衫，耶稣拉住摸那个女孩子，是不是？女人经血立刻止住，女孩立刻起来，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很简单看得到。明显这两段经文是有互相即关系在这里。我们先去看看当时的背景，四十至到四十二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着他。耶稣从格拉森外邦人的地方回去犹太人的地区，班人拥挤住他，似乎拥戴住他，看来大家对他仍然有期望，可能想知道他教些什么，行些什么神迹。四十一、四十二节，有位会堂的主管，我们清楚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叶老，一定是一个犹太社群里面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但他仍然显出很谦卑的态度，俯伏在耶稣脚前，因为情况危急，是不是？女独是独生女，性命危在旦夕，求耶稣去家里。女儿十二岁，在当时在这个社会就啱一个即是成年可以一个出嫁的年龄。我估耶稣一定期盼，叶老一定期盼耶稣快啲加快脚步啦。但这个时候竟然中间插了另一个叙事在这里，四十二至到四十三节。耶稣去的时候，有班人挤拥簇拥住他，有个女人患了经血不止的病十二年，在医生手里面花尽一生所有，没人医到她。根据摩西律法，患这种病的女人是被视为不洁的，被社群的疏离，医药费用晒了，即是贫穷，而且还是医不到的。可见这个女人很绝望， 很可怜。这个女人很想得到耶稣的医治，但是她面对一个很大信心的考验，因为她被视为不洁的嘛，她不可以接触人群，特别如果她摸耶稣呢，耶稣都会被玷污的话，其实她是不可以去医那个女孩的。那个女人怎样回应？四十四节，她很害怕，但她仍然去冒险，又主动又暗暗地，即是一起，明白吗？她主动暗暗地潜藏在那班群众里面，心里面她信耶稣有能力的，于是她就在耶稣的后面静鸡鸡摸下她的衣服，那些垂子犹太人的衣服下面扔住很多一些边啊，那些东西在这里的。之后我没有给个图大家看，这个信心的触摸经历了神迹的医治。四十四节，经血立刻止住了，耶稣果然有很大的医治的能力。哦，那故事应该就完结在这里，快点赶去医那个女孩子就好了。哎，不过原来没有，真正的高潮现在才开始。耶稣明明赶紧路，竟然停了下来问边个摸去，这样问很奇怪。难怪彼得说，老师，这么多人拥挤住你，是不是？但是耶稣很肯定地说，四十六节，有人摸了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我深信不是耶稣不知道，而是耶稣要给一个机会这个女人学习信心的功课。这个女人面对真正信心的测试是在这个时候。现在耶稣公开查问她会不会被她应该走出来快点闪，是不是？四十五节说众人都不承认，她是不是都应该不要承认呢？ 佢揀咗點樣去回應呢？四十七節，女人知道瞞不住，就戰戰兢兢地俯伏在耶穌跟前。面對突如其來的情況，她當然驚啦、懼怕。不過諗戰戰兢兢，更加因為她啱啱經歷了上帝一個好神奇即刻的醫治，她好驚，但是她沒有感到發生的事羞愧。她決定了憑勇氣，當住眾人面前講出的實情，包括她自己經歷過的境況，以及耶穌在她身上所做過的一切。耶穌會不會罵她呢？什麼交錯，交到我畢業不可以醫，可能葉老立都是最重要，應該是耶穌沒有譴責她。耶穌反而跟她說，四十八節，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耶穌讚賞這個女人的信心，救了她，我相信是一個很全人的拯救，身體痊癒之外，因為她被潔淨，可以回歸回一個她被隔離了的社群，平平安安地回去，她的肉身、她的情感得到醫治。更加讓我們想起，這裡是路加福音來的嘛，路加福音當耶穌出世的時候，那班天使唱的聖誕歌，記不記得？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耶穌稱這個女人為女兒，這個女人成為上帝的子民，成為神所喜悅的人。我們看見這個卑微的女人，她不單單自己去蒙福，成為了耶穌一個很有力的見證人。從這個女人身上，她看到什麼的功課？第一，信心要有行動，是不是？在之前的撒種比喻裏面，耶穌這樣說，有些落在荊棘裏面的，就是那些種子，就是人聽了道走開之後，被今生的憂慮、錢財、宴樂擠住，結不出成熟的子粒來。擠住這個字，即譬如這樣，即阻住了。今天的四十二節，耶穌去的時候，眾人簇擁住他，同一個字來的。我們的生命被很多憂慮、錢財、宴樂簇擁住，即阻住我們成長不到。這個女人當時其實都被一班群眾這樣擠住她，這班群眾是一個很大的壓力。這個女人的信心回應有沒有被這班簇擁住她的人擠住呢？我們其實最多看見她好像在耶穌的背後靜雞雞摸她，她的信心種子呢稍稍在開始想萌芽的了。當耶穌挑戰她走出來的時候，耶穌不是要為難她，而是給一個機會，她要施恩給這個女人。聖經裏面的信靠一定是帶著行動才能夠帶來生命的改變，是不是？當這個女人被鼓勵，於是乎憑著勇氣跨越障礙，付上行動的時候，她的信心就破茧而出，但經歷了神的工作。弟兄姊妹，在你生命裏面可能你現在面對很多的問題發生，上帝有沒有鼓勵你憑勇氣踏上多一步，讓你的信心可以破茧而出？所以要蒙福的信心有成長，第一個當然要有行動，第二個你信心的對象是否準確？看段經文呢，我記得很以前看第一樣當然問，哇，這個女人是不是不要穿衫就可以的，那是不是迷信的這樣？假如你看民數記十五章三十八至三十九節呢，可能對這個女人的行動有多少少更加盡心的理解。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请听我读出。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要在衣服边上缝穗子，并在边上的穗子钉一条蓝色带子。你们要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它，就记起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并且遵行，不随从自己内心的眼目的情欲。跟住以下嘅跟住嘅经文就系讲，要佢哋要记得起佢哋点样被即系从埃及度救赎出嚟。原来犹太嘅男人咧着嗰啲衫咧，带住一啲咁样嘅穗子咧，系提醒佢哋系同上帝立约嘅子民，要遵守上帝嘅律例，亦都代表住 这班人从神而来的权柄身份。这个女人她会摸耶稣件衫的锤子，相信是因着她深信这些可以彰显到耶稣的权柄能力，而不是普普通通一件衫求其摸下她。经文也有记载，当然持续的信心行动一路要去对耶稣有尽心的认识。如果第一次他真的基于是啊对耶稣很有信心了，但摸下摸下呢，下次呢就将个信心转移到件衫上面呢，咁就真的成为了一个迷信了。我想呢，对于我们这里信主有一段日子的肢体，我们未必会对很多神圣的物件很有迷信，即是偏主教的未必是。但我们对我们更加大的挑战呢，如果我们侍奉的日子耐了，我们经历过很多次成功的个案呢，往往信靠的是人的经验、人的才能啊，以前都是这样，今天这样做都可以了，是吗？过于信靠神自己。当然不是等于我们不用努力，我们要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他给我们很多理性的思考能力，但要尽我们的本分。但是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可以取代信心、信靠神的功课。特别我们不知道事情的发展，如果有一天当我们不可以这样聚会的时候，我们试过一轮不可以在疫情不可以这样聚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很多信心的功课，我们以往很多我们的经验，是吗？我们的过往的一些的能力，咦，今天要重新要去调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要学很多更加多信心的功课。继续走下去了，女人求耶稣的医治这段插曲就耽误了耶稣，结果就真的耶路一定会心急如焚。怎知屋企真是传来噩耗，大件事。49节，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家出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驾老师了。女儿果然被耽误死了，死了。如果你是业老，你可能感到完结了，绝望，好嬲，最班群众在泼冷水，这个耶稣老师呢医病就得，死了的他搞不定的。但这个时候耶稣竟然跟业老这么说，50节，不要怕，只要信，他必得痊愈。如果你是业老，这个时候你面对一个很大信心的测试。一方面这班群众，这班啦啦队在这里说耶稣不行的了，另一方面耶稣真的延迟了一个行动，似乎错失了一个医治的良机，他的信心受到动摇，叫他不要怕，即是什么呢？即是他怕啦，是不是？跟着业老都已经不再没什么回应了，就只是听耶稣的带领一路行下去。我们看51至53节，耶稣到了耶路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给其他人一起去，众人都是为这个女孩在这里哀哭，在这里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知道她已经死了，就嘲笑耶稣。耶稣只是带着几个最亲密的门徒和女儿的父母私下进行一些的拯救。耶稣跟他们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只是睡了，可能暗示女儿要复活过来了。当然听到这番说话，本来为班孩子哀哭的人觉得耶稣口出狂言，竟然反过来怎样笑他们，嘲笑耶稣。我可以想象在间屋外面一班人在笑耶稣的时候，在屋里面耶稣私下进行拯救，屋外屋内两个不同的境况。屋里面54、55节，耶稣拉住女儿的手，一个很有权柄的祷告，孩子起来吧，她的灵魂就回来，立刻起身。耶稣吩咐他吃些东西，我估计他引证是一个肉身的复活，不是一个纯粹一个即是灵魂那些。如果你是父母，你有什么反应啊？他突然之间即是复活，应该惊喜若狂，是不是很开心啊？那些嘛， 五十六节话咩咧？他的父母非常惊奇咯，惊奇即系咩咧？其实你本身唔信嘅系咪？如果你祷告求上主去即系成就呢件事，发生咗啦，应该拍手掌。我心想，咦，乜真系得噶？你咁样，其实证明你嘅信心系好有限嘅，系嘛？即系话个父母对耶稣其实唔系好认识啊，信心有限噶。睇到耶稣成就啲咁嘅奇事咧，唔系佢预期之内。如果按我哋嘅理解啦，俾一个死咗嘅女孩喺俾人前走来走去，可以成为呢班嘲讽佢嘅人最大嘅控诉，系咪？但耶稣冇容让呢件事发生，叫佢哋唔好出声。我估一方面系因为呢啲父母根本对耶稣嘅认识好有限，信心仲未好成熟，更加重要，耶稣去避免其他人对佢嘅身份、佢嘅使命有个唔正确嘅理解，以为佢净系做即系神迹医治。从耶稣嘅身上，你学到咩嘅功课？我哋对我哋嘅信仰、信靠嘅对象，其实我哋认识有几多？越认识得多，我哋越有信心，委身去投靠。或者我哋再谂下，耶稣同耶稣讲：不要怕，只要信。耶稣惊啲咩？耶稣信紧啲乜嘢？信心同恐惧有冇关系嘅呢？信心同埋你惊嘅嘢有冇关系嘅呢？人嘅信心呢，总系喺一啲建立喺自己认为有把握啦，即系有重要嘅嘢上面嘅，系咪？即系我哋信心一般啦，除咗神之外，钱啊、能力啊、健康啊、社会制度啊、政治环境呢啲嘅啦。如果啲我哋认为好重要嘅，我哋好有把握嘅嘢失去咗咧，我哋受到挑战。人怕嘅嘢，越怕嘅嘢，往往反映到你越信靠嘅嘢。耶稣冇按住耶稣佢自己定嘅呢个框框去成就佢嘅心意。喺佢最绝望、喺佢最惊嘅时候，耶稣去让耶稣好深咁样经历到上帝嘅工作，学习一个信心嘅功课。我哋嘅信心咧，往往系一啲我哋控制唔到啦，唔可以凭我哋嘅经验啦，凭我哋嘅能力可以驾驭嘅时候咧，就展现出嚟啦。当你冇乜嘢可以揸住手嘅时候，更加体会乜嘢都俾你即系被剥夺嘅时候，被剥夺嘅时候，冇乜嘢可以俾你揸住嘅时候，你更加去睇到有啲乜嘢系唔可以被剥夺嘅时候，你知道最重要嘅信心对象系乜嘢。更加去厘清信仰嘅核心意义系乜嘢？你好惊好多嘢被剥夺，当然我哋唔想，但正正喺被剥夺里边，更加揾到我哋生命嘅优先次序，乜嘢系我哋揸得住，唔可以俾人攞走。今日嘅两个神迹嘅医治里边，我哋做一个小结。耶稣嘅行径好奇怪，一个患咗十二年慢性病嘅女人。同一个危在旦夕的女孩，如果你在急症室做分流，一定是以了个紧急的先的，这个合情合理。耶稣呢就颠倒过来的，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要针对他们的问题作学不同的功课。这个即是患救命叫血流，一叫经血不止的女人呢，他相信耶稣的能力和权柄，他信他有能力，信他有权柄，但是是不是真正的信心呢？要能够看他是不是有勇气去跨越他面对很多社群的压力，他要有勇气去行动。所以耶稣就捉紧这个机会，要他即刻在人前做一个见证。相对耶稣，他对耶稣认识我看来很有限，以至他对耶稣的能力他的身份那些仍然很多不明白，没什么信心的。耶稣就容让他在一个他控制不到看来很大很大的绝境里面经历一次神很大的工作，让他更加认识耶稣，以至他希望能够去更加企得稳，不被动摇。我不知道我们生命的里面有没有一些位置是有没有搞错啊，这样就是在那个位置，可能上帝要学一些不同信心的功课。我听见耶稣因材施教，无论是对着一个尊贵的堂主管耶稣， 或者一个地位很卑微的患病的不洁的女人，又或者是一个无论是大人孩子无论是男女等等，都不可以拦阻上帝即是在生命上面 的作为。回应回引言的时候，我们提及在信仰上面三个能够让我们茁壮成长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我们信靠的对象是哪个？第二个，我们捉不捉得紧上帝给什么东西的应许给我们？第三个，有没有信心的行动回应？第一个，我们信靠的对象是什么？你有多少认识？这些问题好像很熟，你找人坐下坐想一下，其实不是知得太多的。我们是信着耶稣，信着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信着什么？因为我们有空可以想一下。路加接着四个神迹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耶稣的能力，平静风浪，他凌驾大自然，他战胜即是去赶鬼入猪群，他胜过撒旦的权势，他医病去叫死人复活，他战胜死亡的权势。如果路加福音一路看下去到九章二十节的时候，耶稣再问班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是跟着一路耶稣要班门徒在他成长的历程不断进心去明白究竟耶稣是哪个。耶稣去邀请每一个跟从他的人一步一步去认识他更加多。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历程里面，你经历了多少上帝在你生命工作的痕迹，以致你越来越认识耶稣？第二个，这个信仰究竟应许了些什么？同大家分享一个查经的经历。很多年前，那时在 YMCA 米那里有个直堂的地方，大福音圣言经，正正查今天正是查十二年血流过女人那段经文。有舞蹈的朋友来，他就很投入的参与，很认真地去回答，似乎对这段经文都掌握得相当不错了。完了之后，我问大家有没有自由分享的，他这么说，我都记得这个经文里面的女人呢，她很有信心，耶稣呢很有能力，这段经文很好。我以为今次查经都算是这样，是不是？接着问了一个问题，我现在还记得，不过呢，我走出这间房的时候，我的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到。我走出这间房的时候，我还不是入来的样子。这个舞蹈朋友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答啊？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是吗？这个要按住你怎样去诠释这个信仰，看你对这个信仰究竟应许了些什么给你，上帝在你生命的工作一些的痕迹，以致你懂得怎样去回应。信仰应许了些什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特别今天我们的香港一个充满挑战动荡的环境，我们更加要去很深层去思想基督信仰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最宝贵的应许我们没有捉实到，错失了呢，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反而一些可能我们自己认为我很想要的，但其实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很次要的，当我拿不到的时候呢，我很失望，向上帝埋怨、投诉甚至离场。当然你可以向上帝即是埋怨投诉的，上帝的恩慈的主要同你一路同你教导你，是不是？但是如果在这个历程里面我们没有尽心认识耶稣，我们没有尽心去看见这个信仰最宝贵的应许是什么，没有捉得实的时候，很浪费。我特别是一个艰难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努力去学这个信仰最紧要的应许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努力去研读圣经，同上帝有更加好的关系，以致更加准诚，更加明白，更加去捉紧上帝给你的应许？第三，当然就是没有具体的行动回应，这是一个 open question 来的，开放给各位自己去实践。 大家的实际的行动，不是你的脑，实际的行动去反映你怕什么东西，你信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这段经文给我们其中一个我们的挑战，不是你的想什么，不是你知什么，你的行动告诉你其实你怕什么，你信什么。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宣传的预告，等一下我都会有家事分享。稍后家事报告你会见到都开始宣传的了，我们有启示录的研经会，是不是都愿意呢邀请大家一起去藉着这个契机更加好去认识上帝的话语，更加去问在这个时候圣经想跟我们有些什么生命的对话。第二，我们有一个很难得的专题的讲述，稍后你们会知道的，让我们更加去明白我们当下社会的处境，更加深层去反思信仰在跟我们的社会的背景怎样去结合，在一个不容易的处境，信仰给了些什么的应许给我们，以致我们去捉紧一些更加重要最重要的东西，不要流失。第三，我们稍后呢，我们不同的部门会有一些我们具体的行动计划会推出的，就可能预告一下大概啦，读经计划啦，有个领袖的会议等等的。咁鼓励呢，到时如果你被邀请或者邀请你的时候呢，或者一起啦，我哋去努力呢去作出回应。今日经文再提出有三样嘢去跟我哋学习。第一，我哋认唔认识我哋信靠嘅对象系乜嘢？你系信靠一个制度？你系信靠自己的能力、经验、传统，你信靠的是什么？所信的对象是哪一个？第二，这个信仰应许给我们的，可不可以厘清这个信仰应许给我们的最核心的是什么？他应许了什么？你有没有捉紧这些应许？还是你仍然在自定的框框里面，仍然去沉醉在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流失了一些更加重要的东西。第三，当然就是个信心的一个回应。这个不容易的课题，大家一起我们努力去学习，一起同心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当我们你的话语宝贵，带着能力就做圣灵的工作，去启迪我们的心灵，改变我们的生命。既然我们去研习你的话语，我们踏实地去跟上帝你建立关系，去真正去认识你更加多，以致我们更加去捉紧上帝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我们有信心的行动去回应。愿主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